金钱与钱始终取一是法，名句后十门。入下文中，以莲华耶，回忆微尘，才具教等十对，同时相应具足圆满，一句后之九门，鸡皮门中所具教等，一是总故，故下文云：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依法道场中。华藏颂云：华藏世界所有尘，一尘中见法界，一尘省聚，况一叶也。金切于前十种，你现在啊，姑切，也就是斩切，斩切啊，用前边。在前边那个石门的里边取一是法，取其啊其中的一门啊，这个是法界，世事无碍这个法界。名句后十门，那么用这一个门呢，在具足的表现出来呀、啊，后边呢，这个十个门，前边所说这个第一个门，就是啊，同时具足相应门，就在这一个门里啊。也显出这个十门的意思。怎么叫具足相应门？入下文中，就像啊下边所说这个文呢，里边所说的道理，什么道理啊？就是说那个一莲华叶，一个莲华叶，毁一微尘。回啊，一粒微尘，啊，载具教等十对，同时相应具足，啊，这个同时具足相应门，具足什么呢？就具足这个十对，这个十对。第一就是教义一对，第二是理事一对，第三静智一对，第四是行为一对，第五是因果一对，第六是依正，第七是体用一对，第八人法一对，第九逆顺一对，第十应感一对。在这个同时具足相应门呢里边，就同时啊 就具足这十对的义理，十对呀的意思。不单这一门具足这十对的意思，那么举出来每一门都具足啊这十对的义理，所以啊这个道理是重重无尽的，十是树木的一个代表，那么这个十实每一门又分出十门，每一门又有十个意思，那这重表示重重无尽这个道理，所以在华严经多数的经文里边一讲起来就讲十，要不识书的人呢就算不清楚了，识数的人呢十变成百，百变成千，千变成万，所谓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有一个就变成十个，十个又变成百个，又百个变成千，又千变成万，这就是啊，也就是一本散为万书，万书任备归一本这个道理。所以啊，是吧，在这个每一粒微尘里边的具足啊，这个教义等啊，这个十对，同时相应具足，圆满，无欠无余。一句后之九门，不单呢这一门里边具足这十对的意思，也具足后边那九门的意思，即彼门中和那个门里边所具教等，在每一门里边呢所具的那个教等，教等呢就是教义啊，理事啊，静智啊，行为因果啊，这个医正啊，体用人法啊，顺逆感应，这个十种的意思，每一门里啊都具这十种的意思等，等就是这个十种的意思，一是总故，那么现在呀，这所说的这每一门，这是一个总门，所以呀，又分出可以分出来其余的，这九门，也就是啊，在每一门又可以分出来九门，这十门。故下文云，所以啊在下边那个经文里又说一切法门无尽海呀，一切这个法门呢没有穷尽，无穷无尽无有数量可以算得出来，这叫无尽海犹如大海似的，没有人可以知道它这个数量，这一切法门无尽海，一切法门呢就犹如大海呀，没有穷尽。同会一法道场中，可是啊，虽然无尽海呀，可同啊能聚会于一法，一切法还为一法。一法又变成一切法，在这个道场 圆融无碍，这个法法圆融，没有障碍。华藏颂曰，华藏呢，这个颂这样说，说华藏世界所有尘的，这个所有这个微尘呢，在这华藏世界里边，所有尘，一尘中见法界，在这个华藏世界，所有的微尘，每一粒微尘里边，又具足圆满这个法界，在这一粒微尘里边。那么一粒微尘能周遍法界，这个法界也没有出去一粒微尘，一尘上聚况一月也，这一粒微尘上切具足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海，况且莲华叶呢，那个莲华叶啊，更具足这个华藏世界海这种的境界了。二即彼花叶蒲州法界，而不坏本位，一分即无分，无分即分，广狭自在，无障无碍，实定圆，由一莲花尽十方际，而不妨外有可见。是故毁为广无际，毁分现力然，毁既广既狭，毁广狭俱明。二，这第二课在这一门里分这个十门，这个第二广狭无碍，就是说即比花叶，用那个花叶来比譬喻这广狭无碍，所以说即比花叶，就是用这一个莲花叶普周法界，前边不说况比叶也况莲，那一粒微尘就可以周遍法界，那么这一个莲花叶呢，也可是周遍法界的。前面说况一叶叶，而不坏本位，这一个莲花叶本来呀，它是很小的，不会周遍法界。那么现在说它周遍法界了，这怎么周法呢？普周法界是不是把这个莲花叶放大了的？好像我们照相啊，一个小相片可以放一个很大的相片，照这个相，这是大了。那么放把这个莲花叶放到法界这么大，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这个普周法界不是把这个莲花叶放大。就是在这个你看这很小的一个莲花叶，就是周遍普周法界了，不用放大，也放大 那还用又用了很多功夫啊，要用这个化小的水来冲洗啊，很麻烦啊。这个不用那样，就是不坏本位，不要把它那个本来那个莲花叶破坏了它，说那个小的把它弄大了它，不用的，这叫啊，而不坏本位，啊，不要说这个莲花叶不要坏本位，就是普州法界，就是那一粒微尘也是这样子，也是不要把那个微尘放大了，啊，或者用个显微镜一看它是大了，不是的，啊，不坏本位，为什么呢？一分即无分，因为啊，虽然说这普州法界了，可没有分开的，啊，就是在这个花叶，就是普州法界了。啊，说这个道理太不合理了，没有这么一个道理。不单你说不合理，我也觉得不合理，可是啊，理它是不合，那么道它是合了，不合理合道，哎，因为那个道理，哎，这个道就是这样子，哎，你证得那个法界观的时候，一粒微尘也不小，尽虚空遍法界也并不大，啊，现在你觉得这一粒微尘是小，法界是大，就因为啊，你没有证得这个法界观，没有得到啊这个无碍的境界，啊，所以啊，就有这么多的执照，这个道理说出来也不相信，啊，就说没有这么一回事，啊，即分即无分，无分即分，虽然没有分，它还是分了，啊，这就是啊，不坏本位，它可周遍法界了。虽然周遍法界，又不坏本位，为什么呢？这就像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无大无小，无内外，自修自了自安排。嗯，这个对联说的就是这个境界：无大无小，无内外，自修自了自安排。啊，这个所以它叫大修啊，大修完了，他自己又觉得这个大修啊，啊，是个障碍物，所以他自己做一个对联说，没有大也没有小，没有内没有外，这是什么？这就是个法界嘛，啊，自修自己修自己了自己安排。这我以前不讲过，这个大修禅师在苏州灵岩山，他自己在那个石壁上啊做一个洞洞啊，自己坐到里边去，做了两扇门，自己把它关上，嗯，坐到里边就入涅槃了，谁也不用，啊，这自修自了自安排，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情。那个印光法师很崇拜这位大修禅师的，这在这个苏州灵隐山呢，我都到过那个地方去拜过这个大修，他真是修了，连眼睛他也不睁开看看人。 去到那儿给他叩头，他一句话也不讲。为什么呢？他自修自了，自安排了。无障无碍，实定云，在实定品呢，有这么一句经文说：“有一莲花进十方际”，说有一个大莲花啊，莲花藏这个世界海，进十方际，而不妨外有可见。那么这上说有一个大莲花进十方世界，这么大啊，你说这个有多大？那么进十方世界这么大，在外边还有众生可以看见这个莲花，还恭敬礼拜这个莲花啊，供养这个莲花，所以啊才说啊，虽然这么大而不妨外有可见，外边的众生还能看见啊。是故回微广无际，回者呀，微广就单单是广，没有狭啊，无际没有边际，回分现力然，微广无际，这就是个广，复分现力然啊，有分别有界限啊，不是没有边际的。那么力然呢，就在那儿摆得很清楚啊，历历明明的力然，回分现力然，这就是个狭，因为就是广没有边际，狭才有边际。回既广既狭，回者啊，又是广又是狭啊，这是什么呢？那个至广无暇，这是说的这个理啊，至狭无广呢，这是说的这个事。既广既狭，这事理同时具足，同时具足这个事理，既广既狭啊，回广狭俱泯，回者同时啊互夺，在一个时候也没有广也没有狭了，这俱泯泯了啊，没有了。有个人听见这么个道理，说啊，这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去前寺一世捷径故，回去前五一世行径故，下皆准此，然此广狭移民纯杂，蒲州法界故纯一无二，不坏本位，在不妨于杂，万恒烈然。在前边呢说回者呀，是 即是理，所以啊要广。回者呀，不坏本相，本来相不坏，这就是狭。回者同时啊，具足这个理事，这就啊，也就是广，也就是狭。那么回者他这个理事都没有了，理事双夺，所以叫具泯。回句前四，回者呀，具足前边说这四种的道理，就是回广回狭，回者既广既狭，回者非广非狭，这四种的道理啊同时都具足了，同时具足啊就能照了，那么这叫这个五具足前边四，这四个意思又能意识明了，用这个智慧呀、观察明了这种事情，所以这叫五。回绝前五，那么前边呢这个四就照了了，这四种的事情就照了了，这属于啊是一种解的境界。解呢就是思慧，属于思慧，思慧明了啊这种解的境界。这是啊五同时啊具足前边的四个意思，你要再能行其解决，那解又没有了，行也没有了，这叫啊行起解决。那么这是啊属于第六了，第六这个，所以说这是一是恒解故，恒净故，这是啊修慧，属于修慧的境界。那么前边你把前边的五种的意思都没有了，所以这是属于第六下节准此。这下边呢所说每一门呢都以这个意思啊做一个标准，都是啊照着这个意思怎么样去解释去。然此广狭，然而啊这个前面所说这个广狭一名纯杂，又有一个名字啊叫纯杂。这个纯呢就是一种的横门，这叫纯。什么叫杂呢？杂就是多种的横门，很多的这种横门。 所以叫杂了。一个法这叫纯，那么一切法这叫杂。那么也就是广狭，这个一啊就是狭，多呢就是广，不过这个名称呢不同而已。蒲州法界呀，这种的道理也是蒲州法界的，故纯一无二。所以这个纯一无二，这是啊，纯了，不坏本位，它不坏啊，那个本体，本来那个体，则不妨于杂，也啊，没有妨碍于这个多横的这个杂，万横烈然，万横呢、啊？就是个杂，是个多意思。列就是这个列字，这个例子，和是一样的。万横就是杂啊，这个一横就是纯。这不过这个名称是变一变而已。三季子花叶书已变入一切法中，既舍一切令入己内，书舍同时，既无障碍，是故拥融拥回有四句六句思之。下云，以佛度满十方，十方入一已无余，绕一与一切对边，再摄入各具四具，为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一入一，一切入一切，互摄已然。这第三门呢，第三个意思就是啊，说这个一多自在，无障无碍，即此华叶。现在就是说这一个莲花叶，或者一粒微尘，都是这一个意思。书籍遍入一切法中，这个莲花叶书，书就是啊，书展开了，展开了啊，这个展开呀，怎么不说开呢？怎么只说个书呢？这个书好像啊，原来卷到一起，那个叫卷，卷起来了。 把那个卷呢打开了，这叫书啊，书开了，不是啊，以前小现在大了，本来它就这么大啊，也就是啊，方之载迷六合，卷之载退藏于密，卷就好像把它卷起来，卷到一起，书把它打开了，书籍遍入一切法中，沿起这一个花叶，这一个花叶把它打开，打开怎么样打开呢？啊，遍入一切法中，啊，周遍法界，啊，既摄一切，令入己内。那么这个疏开了，又把它摄回来，摄回来呀，又把一切法都摄回来，令入己内，令入这一个莲花叶里啊。所以说法界虽然大啊，这个莲花叶可能把这个法界包住，莲花叶虽然小啊，这个法界可是在这个莲花叶里边啊，就是一切法都在这个莲花叶里边，也就是啊，一粒微尘能啊充满法界，法界啊那么大，用一粒微尘就把它包住了，这一切令入己内，令入这个莲花叶里边，书舍同时，不是说呀先书后舍，或者先舍后书，不是的，同时就具足这个书和舍啊，就这么妙，就这么样子，不可思议。你用凡夫的执见就没有法子明白这个道理啊，也不合乎科学，也不合乎逻辑啊，在凡夫的见解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个道理啊。可是你要能知道有这么个道理，那就不是凡夫了，就是圣人。为什么你做凡夫？就因为你这个境界不能啊互相啊融融啊，下边这不是有两个字融融吗？既无障碍，这个放开它也不障碍一切法，收回来也不障碍一切法啊，书舍同时既无障碍啊，是故融融，因为这个所以互相融融，小能融大，大能融小，小不爱大，大不爱小啊，小就是大，大就是小啊，这种境界啊，就是这华严经的境界，华严经就是这样，根本没有这么个道理，你按凡夫的知见来去推测去，多就是多，一就是一，怎么搞的？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呢？啊，这连一个界限都没有了，就因为没有界限，所以才是这样。要有界限，就不是这样子了吗？嗯，回有四句。 六句，这四句，或者单单入，或者单单舍，或者舍入同时，这三句了，或者非入非舍，这四句了。那么这个四前面的四句的意思，同时啊你都明白了，这是五句了，你又能同时把它没有了，这就是六，把前边的五都没有了，这就变成六句了，啊，变成六句了。啊，前边呢讲了一个行其解决，我觉得就有人呢不太懂。为什么不懂了呢？就因为行起解决了，这是什么说的？现在不管他说的什么，我讲另外一个意思啊。什么呢？那个永嘉大师说过，说君不见觉晓无为贤道人，没有工作了，觉晓了啊，不小了啊，因为什么不小？小没有意思，没有意思了。这个没有意思不是像你那个没有意思，也不是像我这个没有意思，你那个没有意思是懒，我这个没有意思是个怠惰啊，觉得没有意思，懒惰怠惰，没有意思，不晓了。那么这个怎么叫啊觉晓呢？没有可晓的了啊，晓而无晓啊，无所晓了，晓到啊基础了啊，再没有可晓的了，修而无修，晓而无晓，这叫啊无修无证了。所以这叫无觉晓无为，什么也不干了，甚至于呢啊他睡觉，到睡觉的时候就睡觉，到吃饭的时候就吃饭，到穿衣服的时候就穿衣服，旁的什么也不知道啊，这就叫无心道人。所以说觉晓无为贤道人，不出妄想不求真，你看什么麻烦也没有了，所以没有妄想了，他们没有法子再除了，所以这个粪都出去了，再没有粪可除了，这叫不除妄想不求真。那不除妄想找个真的吧，也没有了，真不立妄本空，有无俱浅不空空，有无都没有了，不空也空了啊。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啊。这个就是那个行其解决的境界，你明白这个意思了，那个意思就懂了。所以啊这六句四字，你想一想看，下云，下边呢也说了，说什么呢？依佛度满十方，不要说依佛度，就一粒微尘就满十方啊，那么佛度更满十方，那根本就不成问题了。 十方入一一物语，这个十方啊又折回来到这个一个佛度里头，也无语，也没有十方了，没有，也不多了，这个十方又回来到这一个佛度里，也不多了。绕一于一切，这个一啊和一于这个一切对变，两个来辨别，辨别分不出来，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啊。再摄入各句四句，那么摄和这个入啊各句四句，那么都有这四句，是啊，四句怎么说呢？为一入一切，这个一啊可以入到一切，一切入一，一切呢又可以入一，一啊就是一个纯，一切就是个杂啊，一就是个少，一切就是个多啊，多就是一，一就是多啊，一切入一，一入一，这个一呀、啊、又可以再入到这个一里头去，没有了啊，一入一是没有了啊，一切入一切，一切入一切也是没有了啊，没有了。互摄已然，这个摄也是这样子啊，也是像这么说，一摄一切，一切摄一啊，一摄一，一切摄一切，也是这么四句说啊。他们也这个道理呀、啊、你要好好修行啊，慢慢才能明白。这个世界一切的事情时时啊都会有转变，这转变从什么地方转变的呢？从众生的心转变的，因为众生的心呢时时都转变，所以世间的事情也会转变的。咱们现在呀大家都发心呢来祈祷世界和平，咱们希望世界人类呀没有这么多的痛苦，咱们人人呢都多诵一点大悲咒啊，忙里偷闲呢回着念大悲咒也可以，回着念佛也可以，回着诵经也可以啊，或者持咒也可以，总而言之你专心在灵啊，你心要专了，你就修一个什么法都会有感应的，你要不专呢那就是成了一个闲道人。自此一花叶废己通他具体全是彼一切法，而横舍他同己，令彼一切即是集体，一多相继，混无障碍，结行景别六俱同前。下云：知一即多，多即一等。第四啊，这说的这一个莲花叶，废己同他，废呀、啊、就是废除了，废除自己，同他去了。具体全是彼一切法，这个具体就是全体。全体呀、啊、这个莲花叶、啊、 就是一切法，就是一切的法界啊。而恒舍他同体，而恒舍他，恒常，就是常常呢舍他同自己。令彼一切即是集体，令这个一切法界呀、啊，就变成自己的这个体了，这个莲花体了。一多相继，混无障碍。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啊，这一多相继，混无自障碍。那么虽然混合了，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可以啊，啊，一也不障碍多，多也不障碍一，啊，互相无障碍，结行净别，啊，好像前面那个有结净，啊，有这个行的净，这个有分别，但是六句同前。这个像前边呢所说那个六句啊是一样的，下云在下边呢啊有两句这么说的，说什么呢？说你知道一即多，多即一，等等呢，那么还可以说一就是一，一即一，一即多，多即一啊，有多非啊，非多非啊，这个一多同时，好像前面那个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方才我们说嘛，阎罗王的心呢是最慈悲的，不要怕他，他在地狱是教化众生的。嗯、啊。我希望我的徒弟个个都做阎罗王，那就啊鬼就少了。所以啊，这阎罗王的名称并不是不好，你们不要这个误会了。那么鬼呢就怕阎罗，菩萨呢就欢喜阎罗，所以我啊也不怕也不欢喜。因为我不是菩萨，所以也不欢喜，因为我也不是鬼，所以我也不怕。阎罗由你阎罗去，也由你阎罗来，我是不管。修道的人呢更不要怕阎罗王，你怕阎罗王，阎罗王一定会不怕你，要亲近你，你要不怕了，阎罗王呢也就不管你了。那么这是啊一个哲理。还有你修道的人生死都不怕了，啊，什么都放下了，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你要怕，那还是自己黑暗没有除去，所以呀、啊，就怕鬼。人为什么怕鬼呢？因为呢，他自己肚子里头有鬼，所以就。里边有鬼就怕外边的鬼，里边要没有鬼，外边鬼也跑了，啊，所以呀、啊，嗯、啊，你那里边没有什么，外边什么也就不来了，这是很妙的法，你要能明白这个法，啊，那是没有。在这个金山寺空过光阴，不明白这个法，赶快呀、啊，要学习学习。哎呀， 他不应该做阎罗王，应该做一个观音菩萨，去也是观世音，回来还是观世音。为什么不能做观世音，做了阎罗王呢？就因为刚才我对你们讲过，他贪心没了，被这个钱压住了，越压越往下地下沉，一沉就沉到这个最下边呢，做阎罗王。要不是那么多钱把他压的那个样子，他会做观音菩萨。也就是意思呢，就是会开悟。现在被这个钱迷住了，迷住了，所以啊，他自己愿意做阎罗王。等什么时候把这个真把这个不贪污了，不要钱了，哎，那时候还会恢复本来面目，做一个菩萨。
我化能舍彼一贤多淫，一切奢华在一人多闲，闲闲不惧，隐隐不定，隐闲闲隐同时无碍，全舍俱免，存亡俱成，去处同前，下缘东方入正受，西方从定起等，若八日月隐显同时。这是第五的秘密隐显俱成门。这个所以说这个花呀能舍彼，它一显多隐。这个花呀把一切的法界摄入这个一个花叶里，那么这个只有这个花叶，而把这个法界就没有了，这叫一显多隐。一显呢就是这花叶显出，多隐就是法界隐藏起来没有了。一切奢华，那么这是花奢一切，这一眼一显多眼，那么要一切奢这个花呢，把这个花又奢到法界去，在一眼多显，这个呢就是这个一个花叶引起来，这个法界呢就显出来了，显显不惧，隐隐不变。这个显不能啊同时这个花也显，这个法界也显出来，不可以这样。这显显呢不惧，不能啊同时这个显，隐隐不变。那么这个隐呢也不会呀、同时引起来，不会呀、这个花也引了，法界也引了，隐显显隐同时无碍。可是啊 隐中有显，显中又有隐，隐显不二，同时无碍。虽然说不惧不病啊，可是同时隐显又没有障碍。虽然说不能惧，可是啊也不能一时同现这个隐显啊，还有没有彼此无碍。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啊这个众生的这种的业感啊隐显同时，而众生的业感不同，所以在众生的这个执着的知见呢上有隐有显，在啊这个法的本体上呢隐显也具成啊，也可以并。那么所以又说全舍具名，要全舍具名，也都没有了，也没有隐也没有显的，存亡具成啊，你说存在也可以，说没有了又可以，具数同前，这个具啊和前是一样的，有四句或者六句，这个道理啊和前面所讲的是一样的。下缘在下边呢要这么说的，说东方入正受，正受也就是正定，在这个东方啊这众生在那入定了，西方从定起，在这个西方啊从定起了，那么西方入正定就东方从定起啊，这也是无碍的。入八日月，就好像初八晚间呢那个月光是隐显同时，那么有一半隐的又有一半显的，到十五就圆了，到初八的时候它只有一半，那么一半这个月只有一半，那一半哪去了隐了，那么这一半看得见的这显了，那一半看不见的隐起来，那么等到十五啊就全显出来了，没有隐了等到了这个三十呢那个月最后全隐了，没有月那么是啊，好像初八这一天这个月呢也有隐也有显，隐显同时。他们又说一个秘密隐显俱成，那隐就是秘密，显就是不秘密，那么隐显俱成，也可以隐也可以显，所以俱成也成隐也成显，所以叫隐显俱成满。那个佛说法有秘密有显教，秘密教为彼说而此不知，秘密为此说而彼不知，也是秘密。好像
这个人呢，个人有个人的别名，这个别名你要叫出来，在那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只有这一个人知道啊，这就叫啊秘密了，要大家都知道，这就叫显了啊。譬如说这个有多弥宁的法师，你要到没有人知道这个别名的地方呢，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叫多弥宁的法师，在我们这讲堂里一讲，哦，是他呀，原来是这个样子，你们就都知道，这就显了。要是没有人知道，这就是隐了，这就是秘密了啊。又好像啊，我们这堂里这么多人啊，有一个法师到香港去讲经了，这叫一隐多显。所以这很多法师又到整个世界各国去讲经了，就剩一个人在这儿，一个法师在这儿，这叫一显多隐啊。那么隐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隐没有出这个法界。显到什么地方呢？也是还在这个法界之内。所以你要能啊性量周遍法界，没有远也没有近，也没有大也没有小，也没有内也没有外，隐也没有了，显也空了，隐什么显什么根本没有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法呀要说起来是无穷无尽，要是不说呢，依法也没有啊，依法不立，万法皆空。所说的法呀，就是破人的执照，人的执照要没有了，就不需要法。为什么人家有个执照？这个执照太坏了啊！就因为啊，人有这个实来做主了，所以就生出一种执照。你要用智慧做主，就没有执照了。什么又叫一个好啊？好是个什么东西？什么叫是一个不好啊？不好又是个什么东西？你那个如来藏里没有一个好，没有一个不好。在这个八识田中呢，就生出一个好一个不好。所以你们各位想学佛法，应该先把这个八识规矩颂学一学。这八识规矩颂啊，就讲这个识的，连一切都是由识所变，你那个执照也是由识生出来的，背脚合尘了就有所执照，你要背尘合脚就没有执照。没有所执照了，就把一切都看破了，会放下了。有所执着就看不破放不下，
这八十规矩颂呢，是唐玄奘大师，他用他那个智慧来写出来的。写出呢，这有四十八句。还有四十八句啊，把这个八十啊说得清清楚楚，这四十八句颂啊是很容易记的，只要你用半个钟头的时间就可以都把它读熟了，能背得出来，真的。你要再记忆力好呢，不要半个钟头，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那每一个颂呢，有两分钟可以读会了，有两分钟的时间可以能背得出来。那么四十八句最多是十分钟，这是有点小聪明的人可以这样，要有大智慧的人一目了然啊，照了法界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个虽然是这样讲，但是我是记不住，读了几年也记不住一句。那么记不住一句，那多了更记不住了。那么我相信你们各位都比我会聪明得多，十分钟可以把它都记出来。讲到这儿，这个人的记忆力是有特别的天才。在三国时代有一个叫张松的，是四川人，在四川呢他去见这个曹操。曹操啊，在以前他没有来之前呢，就写一本兵书。这兵书就是讲用兵怎么样，用兵怎么样的，用什么计谋可以把对方啊打败了。这一本书啊有几十万言，大约有几百篇的那么多的篇数。他给起一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呢？叫孟德新书。孟德是曹操的这个别名，叫曹孟德，也叫曹操，字孟德。那么叫孟德新书，这各有新书。然后这个张松呢，从四川来，想把四川呢这个土地送给曹操。到这儿曹操就看不起这个人，因为张松的相貌生得不太好，其貌不扬。其貌不扬啊，就是一个相貌啊生的，甚至于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啊，又歪歪嘴，又这个总而言之这五官不端正，不端正就是不好看，很丑陋的为了阿哥这个相貌。因为这样子曹操就看不起他，看不起他，于是乎就怎么样子呢， 就不好好招待他啊，不好好招待他。张松本来想把这个四川的地图啊，那地图就是四川的这个地理图要献给曹操的，把整个四川呢都送给他。因为古来用兵你没有地图啊，四川你没有法子去用兵，那么你把地图知道了啊，从哪一条路进去，哪一条路怎么样走啊，才知道了这个地理熟悉了，哪个地方有山，哪个地方有水啊。这样子呢，曹操不，他本来想献这个地图给曹操，曹操不好好招呼他招待他，那么他就不献给他，不献给他，曹操就想宣示他这种学问呢，宣示就是表露他这种的学问，想要出出风头啊，说你们我这有一本书，你可以看一看呢、啊。这个张松说什么书啊？他说这个是我新写的，叫《孟德新书》。孟德新书，这张松啊说好啊，我看一看了，一看就看了一遍，拿这个掉了一遍，是这个书啊，俺们四川的3岁的小孩子都会背得出来的。曹操说这个书根本就没有出版过，没有印过，你怎么会，那3岁小孩子都会读呢？他说你要不信我给你念一念你听听啊，从头一个字也不错，就念到后边了，念到最后那一篇，一个字也没有念错。说如果不是3岁小孩都会念，我怎么会念呢？孟德这个曹操一看，哦，这不得了啊！于是乎啊，才知道这个很丑怪的这个人呢，有这么聪明。但是已经晚了，这个张松就走了，从曹操那走了，就把地图送给刘备去，送给刘备，送给这个诸葛亮所保的那个刘备。所以刘备以后到四川去，把四川占领成这个在那城做皇帝，叫蜀帝。那么所以啊，你们各位大家都虽然没有张松那么样子记忆力好啊，也应该呀、有孙张那么样子的记忆力用英文这中文叫张松英文就叫孙张你们这个地藏经啊金刚经都赶快做好了都拿去验，这件事是对世界是好的，有历史性的，我们在站在佛教的立场呢来讲一讲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尽量往好的说，不要说坏话这个就是将来都可以有历史性的，在佛教里头这也是众生的业力减轻了，或者也就是我们在美国这讲经说法，把这个救整个世界的众生都给救活了你不要不相信我这话。所以我们在这正法提倡正法才能救世的，不是正法不能救世的，你一定要认真去干去才行的，不认真去做去那是不行的，救不了世界，不但救不了世，连自己都救不了。我为什么敢讲敢讲话，我说我在三藩市我不准他地震，这虽然说是你当然那么说我都不知道根本就没有地震，所以你说他才地不震，要是应该地震的你说他也一样震那你要那么想，那一切都是那样的
是不是？
六十花叶中微细刹等一切诸法平然其现，下云于一尘中一切国度旷然安住，又于一毛端出有不可说诸如来，即第九回向微细中说。
这个第六啊，讲这个花叶，这一个莲花叶，这个一个莲花叶里边呢，微细刹等，这个莲花叶里边呢，有大的国度，小的国度，大的微尘国度，小的微尘国度，微细微细的这个国度等，一切诸法秉然其现。这一切诸法在这个莲花叶里头啊，秉然其现。什么叫秉然呢？秉然呢就是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芥菜籽啊装一个玻璃瓶里头似的，那个芥子啊就是微尘果度，那个琉璃瓶啊就是这个莲花叶。这个莲花叶把这一切的微尘果度都摄入到这个莲花叶里边来，就好像那个芥瓶似的，芥菜籽啊那个瓶秉然其现。虽然是在外边看，在那个玻璃瓶外边，但是里边那个芥子啊啊，那么无量无边的芥子在那个瓶里边呢，就看得清清楚楚的啊，这就顶然其现，都现出来。下有下边又说了，于一尘中一切果度，在这个一粒微尘里边就啊包括一切的微细果度啊，旷然安住。那么在这一粒微尘是很小的，包括这么多的果度怎么能包得下呢？可是啊，这一粒微尘也没有大，这无量诸佛果度啊，这微细的果度也没有小，可是啊旷然安住，都是啊在这个一粒微尘里边，还呀好像这一粒微尘还没有装满啊，这么多的诸佛国度啊在一粒微尘里边还旷然有余的啊，这旷啊就是地方很多的，还有空间啊，旷然安住。不会说啊，你把我碰坏了，你把我这个国度啊给碰小了，我这国度啊又少了一点点，不会的啊，旷然安住。大家你也不碰我，我也不碰你，可是在一粒微尘里边啊，这一粒微尘就等于啊这个法界，法界也就不外这一粒微尘。由于一毛短处，在这个一个汗毛的端，就是头上汗毛那个梢上，又不可说诸如来啊，即第九回向微细中说，在啊啊诸如来呀、啊，是一切的如来，和这个第九啊回向品里那个微细中所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第十花叶
以为尘中各现无边刹海，刹海之中无有微尘，彼诸尘内浮有刹海，诸事重重不可穷尽，非是心识思量境界，如天地电蛛网浮生。这第七言是因陀罗网境界门。这个因陀罗网这种境界，这是重重无尽的，所以啊，就说这个花叶一微尘中，在每一粒啊微尘的里面，各现无边刹，又现出来啊无边，这是不知道多少刹海，这刹海呀、就是果度，不是现出一粒微尘至现一佛果度，这一粒微尘呢就现无边那么多的刹海诸佛果度，不当一粒微尘能现这样的，每一粒粒微尘都能啊现出这无边的刹海，无边的果度。刹海之中，在这个每一个刹海里边，浮有微尘啊。既然是无边的刹海，无边的世界，无边的诸佛国度，所以啊在这个刹海里边呢不能说没有微尘的，要没有微尘怎么成了刹海了呢？所以啊在这每一个国度里边又有啊无量无边那么多的微尘啊，彼诸尘内在那个国度里边呢，所有的微尘里边呢，浮有刹海，啊，也有啊，有刹海，刹海里边又有刹海，微尘之中又有微尘，像这样的入世重重不可穷尽，像这样子来呀。推求来呀、算一算的不可穷尽，没有法子啊可以把这个数目算得出来的。为什么呢？非是心识思量境界，这个不是你用这种凡夫的心和凡夫的这种知识思量境界，想一想啊这是啊怎么样子啊，这个境界如何呀 你想不出来的。好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天地呀、那个即是天就是那个因陀罗网电珠在这个殿前呢一个珠网，网浮上，珠网浮上有天地殿珠网浮上在上面盖着在这个一个大梵天王那个网罗场啊，这个宝珠也不知道有多少光光相照，孔孔相通无尽无尽的那么个境界。